感谢主，让我们这样子的一起来侍奉，借着敬拜，我们来服侍主。我们也相信在所有的在网络的那一端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带着这样敬拜的心，我们带着喜乐，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一起来敬拜主。我们也相信主在这个时刻，他已经亲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亲临在这个现场，让我们众人能够与他面对面。神要将他的话赐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来看神的话，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13到17节。我们来念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门里当这样敬诸般的义。于是约翰洗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个礼拜我们如果有在了解美国的这个新闻，知道这个我们的美国总统 Trump 他已经好像这个得了染疫之后，医治之后好像有好一些哈，看起来恢复也不错但是呢本来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月的这个大选那这个本来大家就脚步就越加紧特别是这些要受选的人要到各州去赶快加紧的去群众拉票但是我就发现因为他可能还生病完没有很久，所以呢昨天到那个 Florida 的时候呢，他竟然没有去是派他的副手，就是 Vice President 彭斯去那边演讲。那我就有发现这个候选人和这个派副手去也是不一样不一样不是说彭斯讲的不好，而是呢那些群众好像人数有少一点，没有那么样子的 crazy 那么样子的这个兴奋现场就稍微比较人数稍微稀落一点那这个亲自在那里的总统到场和这个派副手真的不一样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圣经是在讲到有关受洗的事情那我们晓得这个基督徒的洗礼这个礼有两个很大的礼，一个就是所谓的圣餐礼，一个就是洗礼那这个圣餐礼大家大概都知道，耶稣也自己亲自有解释了这个圣餐。可是呢这个洗礼呢这个东西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基督徒不是很明白。但我们今天特别看到的是耶稣呢他亲自要受洗的这个事情。那到底他的亲自的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既然这个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那为什么呢耶稣这个无罪的神子他却需要来被约翰施洗这是一个很我们不明白的问题。所以难怪呢约翰在第十四节他也就这样子的来反问耶稣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就被他受洗施洗吗？我们经文往下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经文可以再往下对那这个地方你看到耶稣对约翰的答复肯定了约翰的反应了他这个反应基本上是成立的他也质疑为什么耶稣要来受他的洗那耶稣的回应当然也就表明一个事情他说暂且15节暂且你暂且许我表示说呢他同意约翰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例外暂且所以暂且什么因为我们他理由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他坚持要受洗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问题不是耶稣需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而是他受洗礼是他当尽的本分什么本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在讲 义这个字的时候啊，经常是指的说人对神的顺从，好，人对神的顺从，义的意思常常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应当理当尽诸般的义，表明的是什么？就是他应该呢顺从神的旨意，好，完成神各样的要求的意思，好，顺从神的旨意，完成各样子的要求。而耶稣顺从神的旨意来受洗，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是耶稣的事而已，有跟我们有关系吗？我想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不得不弄清楚的哈。要了解这个意义，我们可以从今天所看的经文，他受洗之后发生的三件事情来看，这个意义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十四节就是说，他从天上啊，他受洗之后有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知道回教啊，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他指耶稣只是在世界的六大圣人之一啊。那这个讲法呢，却和今天我们圣经神来做为基督做的见证是不一样的。神在这里不是说耶稣是圣人，也不是说他是先知，像回教说不是，神说什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英文在这一句英文里面 This is my beloved son in whom I'm well pleased， 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节经文可以从两段来看，一个是前面这段这是我的爱子，那后面这一段是我所喜悦的。好，这两句都是旧约圣经上帝对以色列人曾经讲过的，一个是在这个诗篇二篇的第七节，所以这里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句你是我的儿子，这句话也就是呢，神呢对大卫的子孙说呢，每一位犹太人都知道这个诗篇呢，了解它是指着弥赛亚的君王说的，好，指着是弥赛亚说的，你是我的儿子，好，对着大卫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那我所喜悦这一句话也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出现过，在以赛亚书的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你看在这里出现了，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等等。所以你看这里描述到耶稣这个受喜悦，是因为指的我们知道整个特别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在讲耶稣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好，这位弥赛亚是受苦的仆人，好，所以到了一直讲到五十三章的时候讲到高峰，我们有机会可以回家自己看。所以你看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好像一道闪电一样。为什么它是一道闪电呢？我们知道耶稣小时候在圣经里面也记述了一些，但是从他的12岁一直到30岁这样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任何记载耶稣的事，就好像完全沉寂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可是呢，在这个他30岁出来的这个受洗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一个所谓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件事情，好像一个闪电变成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这个要来受洗的这个耶稣呢，他站在约旦河边，在这个地方他是那个毫无瑕疵的，他是那个在神的 眼中是没有瑕疵的，所以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就是天父为耶稣基督过去那些隐居打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完美的印记，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好，所以这样我们看到前后这两个句子里面解释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先喜悦人，然后喜悦他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我们从应用的层次来看，父喜悦爱子不是因为爱子做了什么，而是爱子是爱子。然后我们从圣经就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先写上帝爱耶稣本人这种的喜悦，后写上帝爱对耶稣的工作的喜悦，这是一个前后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人对了，然后功才会对。人对了，然后功才会对。我们必须深记啊，上帝在这个待人的原则上面提醒我们，他喜悦那个人，然后喜悦那个人为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喜欢鼓励弟兄姐妹要热心服侍神，鼓励弟兄姐妹要出来服侍，那这个是一直我们都晓得了。但是纵然人为上帝付出，为教会付出很多，做很多，但是如果这个人在上帝眼中是生命有问题的话，那他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没有用。因为人错了，做工越多越大，那破坏主的教会、主的家也会反而越多越大。那怎么样子的人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呢？上帝在这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帝只为了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这位所谓的道成肉身的救主做这样见证。上帝没有为世界上其他的人，他没有说看啊以利亚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也没有说看啊以赛亚是我所喜悦的，我的爱子。也没有特别在眼前的，没有说看啊这个施洗约翰是我所爱我所喜悦的。他没有这样子的讲。上帝只为一个在历史上道成肉身显现的这位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你就会问咯，上帝啊，那样的话我怎么能够讨你喜悦呢？你只喜悦这位耶稣而已啊，其他都没有份啊，那我更弹劾我是谁啊？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啊，上帝并不是喜悦你，上帝是什么？他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才喜悦你。我们是谁啊？他凭什么喜悦我们呢？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我们是一个常常在神面前不配的人啊，他凭什么喜悦我们？是因为他在耶稣基督他的爱子里面才能喜悦我们。所以不是你自己里面有什么蒙他喜悦，不是，是因为他悦纳了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根基，然后呢，我们在这样子所谓的被他悦纳的儿子的里面，这一群体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被他喜悦啊，所以在基督的顺服里面，然后我们的顺服才是顺服啊，在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这个蒙他悦纳，蒙耶稣基督悦纳，我们才被神悦纳。所以神接纳我们啊，其实像我们这种败坏啊，我们这种人是所谓的叛逆性格的人啊，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其实蒙羞的人，上帝在基督里面来接纳我们。所以我所喜悦的这一句话，就是宣告了上帝对这个主耶稣受洗这个行动的满意啊，它的意义远超过没有罪的耶稣啊接受洗礼这个问题。因为他受的洗表明他在神的救恩计划上与神联合啊，表明他受洗然后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的这个宣言啊，耶稣然后圣灵下了然后天父在宣告这样。所以他的受洗就开始步入一个工作的开始，也就是他要走向十字架来受死这件事情，而且他不惜把他的生命摆上啊，不惜把自己生命摆上。所以洗礼是通过这个耶稣基督通往十字架的第一步，洗礼是通过耶稣基督通往十字架的一步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跨出了这个第一步，就是一个近朱般的义，也就是上帝的意是要他来受钉死十字架，要侍奉他这件事情，好叫借着他可以引进那永远的义，就是从神来那个标准的义，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临到这个神所预备的要彰显圣灵所做的工作的这个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一点看见，我们如果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那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老我，愿意把我们自己老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世人看我们什么不重要，而是上帝看我们在他儿子里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活这件事情，上帝会对我们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我们从这个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所看到的，那个为什么无罪的耶稣要受洗的很重要带来的意义，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第二件事情我们再看到第十六节发生的事情，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天忽然为他开了，然后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这里讲了一件事情，说神的灵降下来在他的身上。耶稣受洗之后，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落在他，落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洗。这个特别的洗，也就是耶稣开始公开的侍奉一个特别的所谓的受膏啊，英文叫做 anointed， 膏抹，用油，旧约上用油膏在人的身上，那个膏。所以耶稣受的这个圣灵的洗，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地方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落在他身上，这种所谓圣灵的洗的现象？旧约里面有三种人，很多基督徒都知道有三种人，他要按立的时候，那个职分要按立的时候，要接受这个 anointed。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祭司，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是君王。这三个职分呢，在受洗的时候，在要按立的时候，他必须被这样子的按立。所以我们从圣经就看见这三种职分集于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他集中在这个，他又是祭司，完全的祭司，完全的先知，也是完全的君王。而神的灵在这个所谓的外在的可看见的这个象征降临在他的身上，那这个只有单单临到耶稣身上而已，圣经没有其他有这样子的机会写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有这个形象式的这个降临。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意义，回到犹太人的思想去看。因为犹太人他们常常会提到说牛犊啊，献上牛犊啊，或献上羔羊啊，或献上鸽子啊，他们听到这个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个是为他们的罪所献上的祭牲，那个牲祭祭给献给神的。那经济好的人呢，他可以献上牛犊，再差一点点献上这个羊羔。那穷的人呢，哇，这个牛很贵啊，羊也很贵啊，他只献上鸽子，但神也悦纳，因为他已经尽了他的心意。所以呢，这样子的献祭呢，在当时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降临在他身上这个鸽子很像这个所谓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这件事情，也就是什么，圣灵是用犹太人哪怕是最没有能力的那个所谓的贫穷人的献祭赎罪祭，就这种鸽子现在耶稣降临在耶稣身上，彰显无论什么人，无论贫贱或富贵，这位耶稣他是完全而终极的成为那个所谓的赎罪祭，达到神要将人的罪除掉那个目的，无论什么人。所以这是他为世人赎罪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所谓的受的膏抹。那今天我们了解受洗就是进入基督教必须要通过的一个仪式，这、就是、通常无论是以新信耶稣或外边的人都知道这个仪式。但是呢，这个圣礼已经渐渐失去它的所谓的严肃性。怎么讲呢？人一方面我们对教会来讲，我们很喜欢说，哎，你要不要受洗？要不要受洗？这个人来教会好久，要不要受洗？我们乐见更多人来受洗，教会人数增加，因为很多人受洗，我们会鼓励很多人来受洗，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有的人为了达到他所谓的宗教的目的呀，他觉得他应该既然要入这个教，这个受这个戒，那就应该要有一个礼，有一个仪式，那这个戒律就应该要在这里受这个洗，这样子见证他的心意。当然其他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为了追求女朋友，那这个女朋友一定要 他有也是信基督教才要嫁给他，所以为了要取得博得这个女朋友的爱，所以呢要跑来受洗，这样也有这一种的。那各种的原因，但是呢这一种的原因，这都是什么？这只是进入基督教而不是进入基督，这是两件事情，因为整个的动机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有的教会也为了防范所谓的假信的这个受洗呢，也会这个厘定一个要求，就是说要受洗人要先受过这个慕道班，或者是受过这个书信造就班，才能够给他受施洗，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合格性，要受洗的合格性，他知道真理是什么，他理性愿意这样子。但是到底有多少基督徒真正的明白那个受洗在这个属灵的真正的带来的意义？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牧师会问说，那个某某人，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洗净你一切的罪？那受洗回答说我相信。那牧师就为他说，某某人你既然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上十字架洗净你的罪，那我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那因为长时间我们常常这样routine久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就很频繁嘛，就过了这样子。但是很少我们去看到，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在受洗的这个认识的里面，不太明白除了承认自己的罪，然后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受洗之外，就是不知道那位无罪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受洗是为了我们。无罪的耶稣受洗是为了我们。我们看一段经文就可以了解这个原因。约翰福音第一章31-34那一段，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那这里就讲到圣灵降在他身上这件事情，就是用圣灵施洗的这是约翰使徒约翰的一个看见的做这个见证，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好，圣灵施洗的跟我们有关系吗？保罗就在哥林多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12:13讲这件事情。我们看12:13，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刚才我们讲到耶稣有这个所谓的圣灵降下来，是指的圣灵施洗他嘛，这里又带来一个我们不论是犹太人，无论希尼人，是为奴的自主的，无论你是什么地位，什么文化背景，无论什么身份，什么国籍，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呢，重要的是什么？你是受一个圣灵的洗，在一个身体里面。有了这个受圣灵的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解释耶稣基督受洗最合宜的这个经文呢，在这一节表明出来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受圣灵的洗之后，会成为一个身体。你是主人，或你是仆人。我们知道这个腓利门是主人，然后阿尼西姆是仆人那一个事情的保罗就讲，你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变成兄弟，变成兄弟。是一个身体的所以这个我们就看见这个例子提了一个要紧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因为基督徒我们都是了解耶稣基督受洗的意义，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他终于我们就因为他而忠于基督，忠于主的教会，成为一个所谓的身体。我们是受洗是跟身体有关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我们信主受洗也是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我们也是透过耶稣基督，借着耶稣我们的进到这个身体里面，要有受洗有身体观念要有这个观念。所以呢，自然我们知道身体必一定有头嘛如果没有头的话就是尸体，不是身体嘛 哦，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社会新闻，说哦被砍头，然后只有身体没有，那个尸体是死的。哦，身体一定有头，所以身体的头不是别人，这个耶教会身体头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的受洗是表明他是教会的头，耶稣的受洗表明他是 Ecclesia 的头。哦，因为透过他我们正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今天节目我们了解哈，耶稣是以教会的头的身份来受洗哈。所以在正统的教会，我们很重视受洗这件事情哈。透过洗礼我们合一，透过洗礼，这个洗礼不是仪式而已，而是圣灵实际在这时候行动哈。但一个 anointing 我们每一个人哈，基督徒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受洗，然后这件事情就连离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就与基督有关系，然后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份了。所以请注意哦，耶稣不是因为受洗而成为教会的头，而是因为他是教会的头，所以呢为了教会他用这样子的身份来受洗，他是为了教会而来受这个洗。好，我们要明白这个前后哈，不一样的啊。所以耶稣他不需要这个洗礼的，就好像他不需要道成肉身的，他做这件事情都是为了你我的需要，也就是为了教会的需要，为了 Ecclesia， 为了我们的需要而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他决心要顺服神，就尽那个义的这个使命，所以他就和我们这些悔改的子民认同啊，用这个洗礼表明他是那个最后那个受苦的仆人，上十字架的目的，把我们的罪背负在他身上。所以你看哦，这样子看来，圣灵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特别彰显那个所谓他和我们同在这个事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受洗的意义。耶稣受洗在先，然后圣灵降下在后，因为圣灵降下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已经表明他公开和教会，他担待了整个教会的责任。好，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身体，也就是教会承担起来，就好像你的头承担你的身体的责任一样。好，你的头会保护身体，你的头常常想，哦，今天还有能够穿衣服，往前面走有危险，你的头通知你的身体往别的地方走，这个头就开始承担整个身体的安危，祝福就在这个头的整个决定里面。所以你就看到哈，我们就上一次我和各位看过那个经文哈，诗篇的第133篇第二节那里讲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一个圣灵降下来哈，施洗约翰的洗是外观的，然后圣灵降下来是内在的哈，这两个同证明哈，就是耶稣基督已和教会合一。好，那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诗篇133篇第二节那里讲，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那个贵重的油就是圣灵的洗，然后流到亚伦头就是基督，但是呢这个又流下来，最后流到衣襟，就是身体。好，是这个身体是借着这个头把他的油透过 anointing 这个基督，然后到了我们这些教会，就是 Ecclesia 这个衣襟。所以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更深的理由，就是这个流呢，如果按照这个水流来讲，它是流到这个死海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约旦河最后是流到死海嘛，它往南一直流到死海就停在那里，然后变成死的哈。我们就正看到一个表号，就是那个源头是什么？黑门山。约旦河的源头就在这个我们现在黎巴嫩、叙利亚那个上头那个黑门山，从那个黑门山那个开始呢，就是那个融雪有雪哈，然后流下来那个纯洁的干净的水哈，渐渐的一直往南流哈。那这个象征说神起初给人的最初的光景啊，就那个光景，第三节那里哈。诗篇133篇的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好，这句话告诉我们，神呢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人被神说看为甚好，是圣洁的、 何等的纯全。那后来犯了罪之后呢，就变成污秽了，充满了罪污、自私，哈，我们就让人的后面就是邪恶，今天世界的邪恶，各种自私缠绕，然后带出很多的混乱，哈。那这些东西呢，最后呢，就是人就必须承受他那个所谓罪而死的代价，与神的隔绝的代价。但是如今耶稣在这里正式的将他自己和人联合起来，包括我们的罪污，包括我们这个人的败坏，他和我们联合，所以他为我们钉死，这些东西他都承担了，并且他受洗，啊，不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他是无罪的，啊，他不需要受洗，他这个地方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纯洁无瑕疵，就好像黑门山的这个牙一牙的白雪这样子，啊，临到我们这一批在他里面的人，那就像是亚伦头上的膏流到身体，以至于那个圣洁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纯洁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给我们那个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就是所命定的福，原来神给人的，后来破坏了，现在重新有了，并且是永远的生命，不是地上短暂的生命。就是第二节我们所第二个段落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方讲的，哈，这个为什么地方说那个圣灵啊，仿佛鸽子降下来。最后第三个就是天忽然开了。这个地方讲天忽然开了，天是怎么开的？你有没有看过天开？天怎么开怎么关？哈，天开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天开的？因为看过天开了嘛。这个是不是一个大光照耀或什么的，哈，或者是暗暗的，然后突然有闪电光。其实这是一个所谓的文学性的一个说法，而不是科学性的说法，哈。这个天开的啊，你不能用文学用科学的角度来想，哈。比如说我们讲说夕日东升，夕阳西下，啊，那我们讲说，这个也不合理啊，这个太阳这个夕日怎么会东升呢？好，它一直都在很远很远的地球了，我们所谓的太阳系的那里，它哪有东升呢？好，那西下它哪有西下？好，那个东西都是所谓文学的说法，因为它一直在那里。而如果按照哥白尼说的地球是圆的，其实是我们在转动而有那个所谓我们以为的西下或东，哦，那个东升这种想法。所以你如果这样讲就不合理的，哈，就是说你应该讲什么？当地球转的时候就早晨了，地球在转的时候就晚上了，应该这样子讲。但是没有人这样子讲，因为这样子讲实在太没有情调了，太没有水平了，所以你要讲夕日东升，太阳西下，那这样才合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所谓文学的叙述，就好像说，哦，我好开心哦，那是什么？就把我的心脏开起来叫好开心。他说我很关心你，我一关心你你就开心，但我关心你，我就把我的心怎么关，因为你又没有叫外科医生打开，那怎么去关，那我开心，我心开了，那你就关心，你就乱掉了。所以这些所谓的文学性的说法，所以圣经讲说天忽然开了，弟兄姐妹，主要的表明什么？神的声音显明出来了。天开的主要表明说神的启示来了，天开的主要表明说神的光临到神人间，或者人听到了神的心意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所谓的，不是用科学性的名词，而是用文学性的名词来表明这个东西。且就是天上已经因为耶稣基督受洗这件事情，天有反应，而反映出他天对人的心意。那我们在讲这个天开了这件事情啊，其实啊，我们会注意到啊，在圣经的旧约里面也有这个表明，对不对？我们看旧约，好，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我们刚才读的那个说天是不是就开，天是为他开，有没有？刚才经文是天是为他，为耶稣开哦，不是为你开，也不是为我开，是天是为耶稣开，为他开啊，为他，这个表明为他。好，所以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哈， 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这一段，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他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下了，就在那里，这文杰说法，就在那里住宿，便拾取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上，在那里躺卧睡了。十二节我们注意看，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这一段话，到了新约，耶稣说过，说什么？他加以解释，到底这一段呢，他梦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看，他是对着这个拿单也讲的，他的门徒拿单也讲的，我看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那有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表示人子是什么？就是那个梯嘛，因为有了这个梯，使者才可以上去下来嘛，或者本来是不通的，现在有这一位人子，就是耶稣基督才通的。所以雅各当时在这个梦中看到的那个东西，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天开的这些原来是指的新约那一位所谓的耶稣基督受洗过程当中第一个让人惊喜的事情，是因为他受了洗之后呢，我们说人往上看，通常人会往上看，你如果往上看，你会看到什么？看见哇，这个繁星点点啊，看见青天白云，对不对？我们通常人看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抬头看就是这样。如果更深度一点，我看到这个天的时候，想到一定有一个奇妙的造物者啊。对不对？我们通常人止于如此，就好像那个科学家，我们这个爱因斯坦他说的，他曾经感叹说，他说若说这宇宙无造物者，则是自欺欺人，但是说这位造物者有关系，这位造物者有关系，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爱因斯坦讲的，他讲的就是说一个科学家看到宇宙，你说没有造物者，他这是人欺骗自己。但是呢，有，可是呢，你要跟他有关系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弟兄姐妹，是啊，没错啊，人怎么能够跟这个所谓宇宙有关系呢？但是，我们就看到今天的圣经讲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这里讲的，他说没有办法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受洗。在人内心的深处和那个天梯，就是那个雅各的梦，那个天梯连上了，这个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总之这里讲了一件，天和地之间唯一的那个天梯，也就是能够有关系的那个东西，就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中保，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受洗这个事情发生了。所以保罗就做了注解嘛，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他讲，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个天梯。所以今天我们有些受洗的人，一些基督徒受洗之后，只偏向说我认罪了，我无罪一身轻了，用这个作为他的信仰的中心，但是却没有体会耶稣受洗那个意义，就是他不知道耶稣受洗的意义是表明他是天梯，就是基督徒没有和天梯有关系啊。你受洗只是有罪，然后承认罪，但是却从来没有跟天梯有关系。所以呢，就有一个问题会发生，怎么发生？就是有时候教会事工很难推动啊，教会常常就是很多难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不明白耶稣受洗的这个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只有以我为中心，或者是以这个我已经受洗这样子的人，我就是我在信仰上我的责任就到这里，却不晓得那个天梯可以上拿到天，就是我们不明白，对教会我们会产生若即若离，有很多信主但是对教会若即若离，为什么会这样？他觉得纵使我不热心，不热衷教会，我也不会影响我上天国啊。所以举个例子说，教会有100个或上千个基督徒，理当要显出有100个或上千个基督徒的能力嘛。 但是传统上我们看见，这个每一个基督徒 受洗的时候，他应该理当受圣灵的洗的人，这种人却只停在做礼拜，或者是停在有节日的时候才出现。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天梯受洗的时候是跟天梯有关系。好，这是问题在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有这种所谓的教会，现在为什么人数多，可是做工的少，承担在少数人身上，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明白他与这个天梯的关系，所以他跟天好像很远，因为他没有天梯，他也不知道这个天梯要拿来用。所以我们看见旧约的雅各，我们刚才讲雅各，他知道这个真理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在28章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注意这句话，这个地方何等可畏，什么意思？你看到雅各他的一生，其实这个人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因为他心机很重，而且他缺乏安全感，因为老二，那所以呢，他老是这个鬼灵精，就为他的需要，为他的自私，想要去躲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的原因是什么？上帝没有放弃他的原因是因为雅各他看重天梯，他用一种态度，这个地方可畏，他用一个敬畏的心来看天梯这个地方。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他对神或者神的殿的态度转变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敬畏的态度，用这个来面对。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受洗和他的意义其实是可畏的，因为天开了。我们受洗也是这样，我们不能随便来看待这个事情。那他呢，你看到这个在28章20节雅各喜愿什么事情，他说神若，注意这个字，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21节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注意这一句话，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这是雅各对上帝的一个委身，从今以后他要以耶和华为他的上帝，这是一个假设语气，我神若，然后我就，好像有一个条件，然后他愿意怎么样子，这是这段经文讲的。雅各，我刚才讲的雅各平常是很自私的，为了他的生活需要，为了他的吃喝保暖安全，在像刚才我们看的经文20、21节里，他的反应是如此的，就好像我们信主的时候开始是为了我们的自己的需要，也许我们难过，我们遇到遭遇，我们境遇不顺遂等等等等等，家里有一个病痛等等，我们为了这个我们去需要，这是无可厚非，很多人信主是从这样入门的。但是呢，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他呢愿意去经历到神的时候，知道神是信实的时候，他的反应回来，上帝若，上帝若之后，你的反应回应是有没有回到你的人生转变成耶和华是我的上帝。雅各他用敬畏的态度来看到他经历这个天梯的经历之后，他回应上帝是我的上帝，耶和华是我的上帝。所以他知道这个之后，28章22节他的反应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所立为柱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就他在哪里啊，他就用一个敬畏的心来看，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凡你所赐给我，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一个生命的完全的尾声了，完全的尾声了。所以这就是他经历天开了以后应该有的生命反应。原来耶稣基督受洗带来这样子如此重大的改变，完全是为了人的需要。然后他受洗，他是教会的头，他拣选我们做他的百姓，宣告我们是属他的，他爱我们，他也愿意跟我们立约。所以我们知道罪人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在从圣灵来受洗，我们也都已经从圣灵受洗，我们成为基督里的一份子，并且我们也要经历更多在基督里所带来的福分。 我们用爱主爱人的心来得到上帝儿子的名分。好的，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个信息，我们来请我们的同工领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主，我们也用奉献。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在这段疫情的时候摆上你对神的心意。